感谢神给我们晚上可以相聚在一起，让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这一次大会的主题是，刚刚下午已经提过，加勒向约书亚在旷野漂流40年之后，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到了这个分地的时候，他向约书亚提出当年上帝应许给他要把这块山地赐给他，所以求你把这山地赐给我，照着上帝所应许的。那我想这一段经文或者这个应许这个要求，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追求的方向跟目标。我们从个人来说，这是我们个人的追求，那从教会来说是教会的方向。那我相信我们做基督徒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让我们一个人做基督徒，我们要过肢体的生活，我们要过教会的生活。我们不单是要过教会的生活，我们更要有国度的眼光。我看你们的这个 T 恤的后面是不是拓展神的国啊？所以我感谢神，你们有国度的眼光，因为基督徒的范围、基督徒的领域、基督徒的疆界，实在是不只是我们个人，我们所涉猎的、我们所牵引的，是更广大的和田，更广大的上帝永不震动的国啊。那今天晚上，我们因为下午本来应该讲这个题目，但是我后来知道说我们下午是联合的，那联合的来说讲一个系列的话，那就是对那些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你们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把它插开了。所以我就特别选了约书这个加勒的事情下午讲，所以变成我们节目单上的题目，就从今天晚上就以后一堂，以后一堂，中间有一堂我会不讲。那其实约书亚记呢，我也不是，我传道这么多年了，也不是第一次讲啊，不是第一次讲。那这个约书亚记我一共有七个讲题，这次呢我只能跟大家讲4个，没有关系，你们自己都会看圣经。那主要的是针对着我们这次夏令会的主题来给大家一起思想约书亚记里面给我们的一些的教训。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要读这个全章的圣经，一共有18节。那我们所思考的内容也是根据这18节的圣经。那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波拉大河河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疆界。第五节到第九节，请大家一起念。 于是耶稣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赐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们，唯愿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晚上的时候能够相聚在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你的真言。我们感谢你知道我们的需要，让我们在你真理的话语面前能够屈膝来聆听你圣灵要向我们所发的声音。我们也感谢你，圣灵是我们的老师，将真理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遵行真理。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与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约书亚记在圣经里面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量。那摩西五经是神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从在埃及，特别是在埃及出来在旷野的一段时间，神把摩西五经赐给他们，照着上帝的律法在旷野过日子。然后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行完了在旷野的日子，现在进入到迦南美地，上帝所应许的地方。所以当他们要进到这个新的领域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做充分的准备，要认定清楚的目标。所以我们从第一章里面来思想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去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样来从事、来进行这个得美地的事情。同样的，也是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也是在我们所行走的这个路上，我们教会的历史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常常有更新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有一个新的看见、新的角度或者新的方向。那我们从这里来学习上帝怎么来给我们能够再得这个山地。那下午有讲到说，我们在这个 Rally 在北卡这个地方，实在是神也恩待我们，也赐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我们也看到还有许多的未得之民。当然我们讲到未得之民的时候，我们常常到海外去啊，常常到那些真的未得之民，那边没有人传福音去，那里没有人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那世界上还有许多许许多多这样的人种，上万的这种的族群没有福音传去，没有教会被建立。同样的，今天 就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就在我们这个本地所住的地方，也是还有许多的人他们没有听到福音。我很记得1984年我第一次开始做短宣的时候，我在我们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一个地方，因为要转飞机，就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他就说，为什么要到那么老远的地方去，要到南美洲，要到南美洲，要到中美洲。他说我们这个美国本身就有很多的地方没有人去。他说我知道很多我们中国教会的所谓的大牧师，他们的飞机就是飞从东飞到西，飞来飞去，不是纽约就是洛杉矶，都是去大的教会，都是去人多的地方。那我们在美国中西部有很多小的地方都没有人去。我听这个话以后心里很感动，我说我也不是大牧师，我也是教会里面今年特别是那个时候我们参加这个使者的宣教大会，知道在中南美洲有很多的地方有福音的需要，我们想去考察一下，想去看一下。但是我自己说，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也愿意到那些穷乡僻壤那些小的地方去查经班，没有牧师的教会去做一些工作。上帝垂听这样的祷告，知道这样的心意，所以那年84年回来以后，我就连着有差不多十个每个礼拜每个月都有一次，大概10次我出去。那也我也很感谢主给教会的长老执事都准许他们的牧师常常跑出去，所以我也去了。那我也是看到那些地方实在是有很大的需要。那今天我们在马里兰这个不是马，对不起，像我们在北卡这个地方，我们也有很大的需要。所以神让我们 RCCC 在这个地方也有很长的时间历史，给我们有这样的意向，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得迦南美地啊，我们也能够在这个地区，不光是在这个地区，可能还在更多的地区来为主得那些未得之民。那如果我们要得未得之民的话，我们要认定清楚的目标。那就像是约书亚在这里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所讲的。那他这边讲到约书亚在摩西死了以后，神就要派他去开始做一个带领的人，做带领的人。所以他呢必须要知道他要做什么。第一个呢是要他们过这个约旦河，要过约旦河。那约旦我们知道这个过约旦河说起来是很容易，但是你知道在这个时候正是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那河水涨过两岸也是土地被浇灌的时候，但是过河就不简单，就不容易。所以呢他们要穿过洪流，要力挽狂澜，就是说要冲破一些的很大的困难。那在以色列人在历史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也是面对着很多的仇敌。那现在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所面对的就是这个约旦河怎么来过，怎么样过。那这个，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河是他们必须要跨越的地方。为什么他们要知道要跨？这是神给他们的命令。同时他们知道说，他们如果要跨越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呢，他们的目标是要进到迦南美地，要得美地。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们。那这边讲到脚掌呢，这个脚掌必须要走下去，这个脚必须要踏下去。那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走神的道路，我们必须要自己亲身的经验。我们走神的道路，我们必须要脚踏实地。有一个人说，如果我们没有工作的话，就没有 尊荣，我们没有白得之物，我们没有白得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付上代价，付上劳力。所以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那上帝这里告诉我们说，要讲到你的疆界。那这个第四节说，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波拉大河河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要做你们的疆界。所以上帝就是告诉他们，给他们画的地界很清楚，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方向都很明确。那我想，如果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往前走就会一定会做到走到那个地步。那中间呢，会有很多很多的挫折，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意象，领受了指导，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可以进到上帝所要我们得的那地。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上帝有两次提到他们怎么样可以做这件事情，可以进到这个迦南美地。第三节说呢，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那对神的话呢，对神所吩咐我们的事情呢，这里好像告诉我们说，这是已经完成的事情，我都已经赐给你们了。那从神的角度来说，迦南地已经是他们的地了，已经是他们手上的东西了，因为这里讲的已经赐给你们了。那第六节也说，就是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那这个是以前就应许了，那现在呢已经给你们了。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上帝应许我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凡你们所教训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上帝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应许，都是已经在神的角度来说已经成就了，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凭着信心去领取、去从事、去进行。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呢，是讲到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拟定清楚的目标。第二呢，是第五节到第九节。第五节、第九节呢，就是要鉴定英明的领袖。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呢，不是靠人。有一个人说，上帝埋葬了他的工人，他的工作继续下去。 God buries his workers, his work continues. 上帝把他的工人埋葬了，但是他的工作会继续下去。那就是我们中的时候会有在国家会有改朝换代，但是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一个过去一个又来。那在政府这样，在国家是这样子，那在教会也是一样。那这里是讲到的圣经的内容是讲到摩西跟约书亚。那这个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摩西，摩西也会死。虽然我们今天说找不到当时的人也是找不到摩西的坟墓，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摩西死了。所以神埋葬了他的工人，他继续他的工作会继续下去。所以神的工程不是靠人。那建立教会这一点更是重要。 我们知道在美国教会历史上啊，有很多大教会，那最近这几年更多啊，兴起的更多 mega church。以前在 Texas 有两个教会，有一个教会呢很大，人很多，然后另外一个教会呢也很大，也很多。那这两个教会后来的状况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一个呢，这个教会大的原因呢，所以那个牧师很会讲道，牧师也会讲道，所以很多人都喜欢来听他讲道，所以他讲道的时候人就多，因为他讲道呢，就人越来越多，教会就建立几千人。后来这个牧师也不会活一辈子，后来这个牧师就死了，死了以后呢，教会人就没有了，因为都是要来听他讲道。那我不是说会讲道的牧师不好，但是光是靠一个人不行，特别是教会的名誉啊，教会的声望不是建立在一个牧师的身上。那另外一个牧师就不一样了，另外一个牧师呢也是很会讲道，但是呢他知道他所讲的道他会过去，所以他就在教会里面建立很强的主日学，所以大家除了听到以后在真道上受造就，建立主日学，鼓励信徒参加主日学，那结果呢，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在真道上，在圣经的基础上建立的非常的稳固，那这个牧师也会去的，这个牧师也去，那这个牧师去了以后，这个教会人数没有减少，因为他们在真道上受了正确的造就。今天很多人我知道，中国教会也好，西国教会都是有时候跟着牧师走，跟着传道人走，这边有个名目，就现在有传道人来我们 CP 里面来讲到这里跑那里跑。我以前跟一个传道人也是当时的名目啊，我做他的徒弟，刚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他就说有些教会的信徒呢像是撒玛利亚妇人啊，撒玛利亚妇人是到处打水的打井，那他因为他没有，他要到井旁去打水，撒玛利亚妇人到井旁去打水，这边有水就去这里，那里就去那里。他说基督徒应该是里面有活水的江河，其实基督徒真正被造就的是在一个教会里面，一个教会里面。我最近出去，其实这几年我都有提了，也是我被请到一些教会去讲夏令会啊，讲冬令会的，我常常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是真正使你们吃饱的，真正使你们吃饱的不是外来的讲员，是谁？是你们的牧师。真正把你们养得健康的，特别是我们男士们、弟兄们，是谁煮的饭？啊？餐馆。真正是你把你养得不胖不瘦、健康的，不是餐馆的。是你的爱人，你的老婆，你的妻子。当然有的现在有些家庭是丈夫煮饭，是丈夫有些丈夫煮的饭比太太也不错了哈。对，我们真正健康，我们真正长得健康是吃什么？身体来说真正吃的健康的是粗茶淡饭。如果你整天吃大鱼大肉，肯定你的胃会吃坏，会伤胃口。你天天去吃餐馆，我告诉你 cholesterol 会高，血压会高，还有血管会阻塞，相不相信？相不相信？那身体是这样子，所以吃家里面的饭，家常拌饭，不要一回家一看桌上怎么 又是那个，又是同样的事。我小时候长大的过程呢，我的母亲不会买菜，都是我父亲去买菜。我母亲回天家了，她是北方的女人，小脚啊，所以她也不会讲当地话、韩国话，所以她都是在家里，是我父亲做。那我父亲也不会买菜，就是他是一个月买一样，他说他每天都去买。那这个月我们家吃黄豆芽，啊，一个月都吃黄豆芽，下个月吃豆腐，下个月整个月都吃豆腐，再下个月吃鱼，差不多整个月都吃鱼，那都吃的我们就要厌死了，烦死了。可是我后来发现，我20岁的时候去香港，哇，因为香港人比较个子小哈，瘦一点。那我去神学院念书，这个学校的女同学听说有一个韩国来的山东人，所以他们想韩国来的山东人一定是高头大马。那剑道神学院是在山顶道，是在山上，他们从山下到山下扛行李，扛行李是很累的，他们心里想，哎呀，来一个山东大汉，以后我们有人扛行李了。可是等我去了以后啊，他们看看我以前的 size 是一半的，我的腰围那时候是28寸，所以我脸也瘦瘦的，个子小小的，头发也短短的，所以他们一看到我都非常的失望，这个人怎么可以替我们扛行李。但是虽然是吃豆腐啊，不是那种吃豆腐，就是吃真的豆腐，然后吃芽菜啊，吃这些，很少吃肉。很奇怪，我先父呢不吃鸡肉，不吃牛肉，所以他也不买鸡，也不买牛肉，也贵，那刚合他的意，所以我们就是吃这些杂粮，吃这些青菜，长大的。反而很健康。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要学习吃，我跟弟兄姐妹讲，学习吃你们牧师煮的粗茶淡饭。我在我的教会讲道呢，他们都认为我讲的是粗茶淡饭啊，日用的饮食，撑不死啊，撑不饿不死，也撑不坏，刚刚好，吃饱了。有时候我问他们说我上个礼拜讲到是什么，大概99%的人不记得。可是你知道吗，营养已经进去了。我请问你上个礼拜六你吃什么啊？不记得了，大多数不记得，除了上礼拜有人请你请客你记得，但是大多数都不记得。我也是，人家请我吃什么我都不记得，师母记得，她怎么记得很清楚，什么吃什么板鸭，有什么烧鸭，有什么羊肉，我是什么时候吃过我不记得，她都记得。有一次有人请我吃龙虾，我也不记得啊，不记得。于是他就我吃过龙虾，有到一个退休会里面，大这个福音大会里面，他就老远看到我，就叫跟我招手，刘牧师，刘牧师，好久不见。我说好久不见。他说没事，哎，不认识我。我想了半天，我说好像在那里见过你，但是想不起来。他说你到长岛去讲道，我有请你吃龙虾。他说哇，我说我记得龙虾，但是不记得你。所以你吃过什么你都不记得了，你牧师讲的道你都不记得了，没有关系啊，吃下去的时候有营养啊，有营养。所以不要去啊，整天去羡慕名人，然后用名人来跟你的牧师比较。那也有人来用名人来跟我比较，我告诉他我是我，他是他，你爱吃不吃 还是我煮的菜就是这个样子，你要吃就吃，不要吃随便你。因为这些人都会过去，每一个人都会过去，摩西也会过去，但是神的工作不会停止。我们也不是靠哪一个人，也不是靠一个牧师，靠一个传道人，靠一个长老，靠一个执事，不是靠哪一个人，那个人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那就是一个失败者。我现在就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教会很久了，我差不多要到退休，其实我已经超过退休的年龄。我到每一个地方去讲道，下面的人都在做一件事情，都在猜我几岁，他一直算我几岁啊，这个服侍40多年到底几岁。我干脆告诉你们，我67岁啊，我还有已经超过退休年龄2年。所以我在想，那我现在快要退休了，如果我退休的话，这个教会怎么办，怎么样？如果我走了，教会没有人了，那表示我失败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知道，感谢主，我走了，教会还会存在，教会还会继续下去。像我这个礼拜天不在啊，几个以前的礼拜天不在，我不在的时候跟在的时候，教会人数一样，我就很高兴，有时还多，有时高兴，哎，刘牧师不在，所以我们来听到了。他在的时候不喜不他都骂人的，所以我们不赖。我感谢主。对，这我要讲什么呢？讲的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死了，伟大的人物会死掉，但是他的工作上帝负责，他也不是建立自我王国的那种人，所以摩西死了，神就兴起了一个新的人，名字叫做约书亚。所以我常说，摩西死了，还有约书亚。上帝也知道，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工作需要不同的人来做。有的人是创业的，有的人是守城的，有的人会创业，创了业以后呢，不会守。啊，摩西可能是创业者，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啊到法老面前去，向他讲话，向他行神迹，然后出来。带以色列人在旷野走40年，但这个旷野的40年，那摩西还有办法，可以面对着这么广大的群众。但是可能到迦南地区，比较细的、仔细的打仗的时候，要详尽的计划的，可能不是他的专长，所以上帝知道，他的工作完毕了，功成身退。那现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段，在以色列的历史上这样子，可能在我们个人的历史上也会有这个转变。那教会也是一样。那有人说，教会的兴衰在乎领导。不是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也很重要，但是不是建立在他的身上，而是神要使用一个人，神使用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神要使用一个人在迦南地来分地，来得地。他的工作完了以后，他也会去。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说，也许我是那个人，也许是你是那个人，神要在这个时代里面兴起、鉴定、拣选英明的领袖，要做神手中的器皿，要做神的工人啊。那这儿当然我用的是“领袖”这个字眼呢，用“领袖”这个字眼。但是呢，真正的说，真正的来说，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是像圣经这里所说的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我们是做仆人的。当年这个圣经教会，就是马来圣经教会，找我去的时候， 我说你们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牧师？他们说要找一个领导中的领导、Leaders of the leader、Leader of the leaders， 领导中的领导。我说 maybe、我们的长老都是说英文的，我说 maybe 是 servant of servants、仆人的仆人可能是更好。我没有那么谦卑、你们不要以为我讲这话，我是理想的，也是圣经的教导。主耶稣说你们在中间是要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是现在美国很流行讲 servant leadership、约书亚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作为一个领导，第一个我们这里看到约书亚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神操练他，他有40年跟着摩西，学习了神的旨意跟道路。那圣经翻译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那很多人不愿意做帮手，连这个头衔都嫌降低了他的身份。我们教会最近要找一个青年的 youth director， 那 interview 的时候，就是面试的时候，面谈的时候，大概没有讲清楚说我们要找一个青年这个主任。但是跟他谈话以后呢，本来也认识他，那跟他谈话以后呢，觉得他的经验不够、在没有自己独当一面的真正的做青年少年的工作，就是 teenager 的工作。所以呢，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委员会的人就觉得可能不能给他一个这个正式的 youth director， 就是这个青少年主任这个职分给他，给他一个稍微低一点的，做副主任或者是助理主任。哎，他不接受，他说，好像是把他贬低。当然他还有别的原因，但是他不接受这个职分。那我心里想，其实我们做传道的人都是从提皮包开始啊。我在台湾帮那个我的老板牧师，一个牧师老板，给他提皮包啊。他出去的时候，我跟他一起，他就带我去，我帮他提皮包，是从这样开始的。我在纽约一个教会，也是做这个牧师的，也不算是，他没有给我一个头衔做助手，连助手都没有，他就要我负责一个青年团契。那我已经神学毕业了，他毕业了好几年了，他给我做一个青年辅导。我们都是从下面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起来。那摩西这个约书亚在旷野40年，被摩西训练，跟着摩西学习了神的道路。时候到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就必使你升高。那这个承担这个大任，其实也不简单。有一个人说，要带领人之先，必须要先被带领。我一个老师叫陈忠道啊，陈忠道牧师，他讲一个故事，我觉得现在还记得。他是在香港的一个医院呢，一个护理长呢，整天都骂护士。护士做事情呢，总是会骂他，嫌他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好。有一天，人家就问他说：“护理长，你怎么整天骂我们护士？”他说：“我不骂你，你也不会骂人。” 你一辈子不会骂人，所以我不骂你，你不会骂人。哎，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不是很会，就是我的对同事不是很会骂。我有很多同工啊，我有很多同工，因为我以前的老板，我好几个，大概有三个，有经过三个老板，我给他们替他们做事，三个人，他们都没有骂过我，都没骂过。所以现在呢，我也不会骂，因为我不晓得什么事情该怎么骂，所以我有助理牧师啊，有副牧师啊，还有很多教牧的，还有这个办公室的教会办公室的同工，七八个，他们做错的事情还要很客气的跟他们讲，怕得罪他们，因为我没看过我的老板凶的样子来骂我。那摩西的手下，约书亚在摩西的手下被带领，他晓得怎么样被带领，然后就出来带领人，所以他受了上帝的操练。第二个呢，是上帝的呼召，现在你起来啊，你起来，上帝呼召约书亚。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要讲的是讲资格啊，讲条件啊。我们找牧师的时候，找传道的时候，好像第一个要有几年的经验，然后要有什么学位。有的教会找牧师呢，一定要找有博士学位的。后来找到一个博士学位，搞了两年，搞不好又走了，两方面都不适应。那这个不是啊，找啊传道人的一个方法。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啊，第一章第二节说啊，现在你要起来，这谁说的？上帝说的。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去。所以不是条件，不是资格，不是你有多少经验，不是你有多少多高的学位，乃是有没有蒙召，有没有蒙召。我在剑道念书的有一个老师叫做胡恩德先生，他说我们做传道人的资格就是没资格啊，传道人的条件就是没条件。如果你觉得我够资格的时候，你就不够资格。如果一个人说哎呀我很圣洁，你就知道他不圣洁。一个圣洁的人不会感觉自己圣洁，如果你感觉你自己圣洁，你肯定是不圣洁。同样的，今天我们服侍神啊，也不是你多有资格，乃是上帝的呼召。就像主耶稣也是一样，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照着你的旨意行，上帝的话，上帝的呼召。第三个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也是权柄和能力的来源。第七节跟第八节啊，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遵行谨守遵行我所吩咐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这律法不可离开你的口，昼夜思想啊，遵行这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啊。什么话是有权柄的？什么话是有能力的？什么话是可以制服仇敌的，也能说服人的？我有两个经验啊，关于神的话有两个经验。第一个就是我刚去圣经教会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主日学老师都要有一个圣经考试， 我们的教育部长就发一个考试卷子发给所有的人，那我刚去的时候我也要备考，所以我要考，考试完了以后发表成绩，发表成绩以后第一名是谁？刘牧师。大家都非常的安静。这个牧师有念过圣经，这个牧师知道圣经，考试所有的主学老师里面他最高分，这是一次，所以呢就奠定了一个基础，所以我讲神的道的时候他们会听，他知道我不是胡扯八道，不是随便讲，是讲解圣经。那还有一次呢，我有一个长老，他我也是讲这个基督徒的奉献啊，基督徒的奉献，我知道我每次讲奉献呢，我有一次在我们一个分会讲奉献，啊，这个人不多了，六七十个人，我发现他们的手都抓的椅子抓得紧紧的，很 tight， 很 tense， 因为讲奉献，这份奉献就是有人说要钱，其实讲我讲奉献不是要钱，是得福，所以我们教会这个奉献那一行呢。写什么？写感恩奉献，不是有需要才奉献，是感恩奉献。Tight 啊，那我们这个长老呢，不喜欢我讲的奉献的道理。他公开的，就是正式的跟我讲过，他说你这样讲给我们有罪恶感。我说你听就听，不听就不听嘛。我是圣经讲的，这是我对圣经的理解。那今天没有时间讲，因为这个奉献也是很长的，那个圣经的教导是很长。我说圣经这样讲，而他不同意，他又是长老，所以对我有意见。那其实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长老、执事、牧师啊，都会对传道有意见，那是应该的，我是正常的。但是知道他心里嘀咕的话，也不是很舒服，对不对？但我也没办法。那有一天呢，礼拜之前呢，我们服事的人会一起祷告。那祷告之前呢，他就说：“牧师，有一节圣经我找不到，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什么？”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在哪里？” Do you know？ 知道的人举手。这个长老在他要上台之前，他要引用这节圣经，记不得在哪里，来问牧师。那刚巧呢，问到这个牧师，刚好会背这节圣经，又知道在哪里，我就告诉他，告诉他以后，我现在不告诉你们，那一个官，告诉他，他就翻圣经。翻翻翻，但有的这个长老还不错了，有的长老连圣经都翻不到，真的连圣经都没念过就翻翻，翻到以后一看，哎呀，对了，从那一天开始，他对我特好。对我特好，后来他离开教会，因为工作调到别的地方去了。以后他听说我要去那个城的时候，就打电话来说：“哎，牧师你来，我们现在教会，请你来我们教会讲道。”住他家也可以。上帝的话有权柄，有能力。今天我们传道，我是传道人，你们不是传道人，所以，传道人的权力在哪里？传道人的能力在哪里？神的话，我没有学过什么专业，不，你们是科学家啊，工程师，没有专业，我没有。那我的专业什么？就是圣经。那等一下散会也不要问我问题啊。我不是圣经每一节都知道，但是呢， 刚巧上帝救我的命，人家问那些关键问题的时候我才知道。像我们这个长老，如果我不知道的话，他可能是哈，你的圣经跟我差不了多，你有什么了不起，还要讲那种的道，对不对？但是我知道了，他就知道，哎呦，不得了。神的道这里说，我们要做一个领导，上帝要拣选一个人，我们要受神的操练，神的呼召，神的话语，还有一个是第四是神的同在。神，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第五节跟第九节，还有圣这段圣经好几次讲到神要与约书亚同在。那今天我们神同在是 key to success。有些人都来我们教，你们这个 Rally 教也是，有人来探访是吧？来看。那有时候有人到我们教会做客人，我们有时候问他们说，你最喜欢我们教会是哪里？他说啊，你们的少年工作做得很好， youth program。 有时候啊，你们的这个儿童节目做得很好。哎，有人说，哎呀，你们的宣教工作做得很好。那这些都很好，但是我最喜欢听的是什么你知道？我最喜欢听说，他说我一进到你们的教会，我感觉上帝在这里， God is here, the presence of God。 有的教堂一进去像菜市场一样，是不是吵吵的？还没有，特别是没有聚会以前，吵吵闹闹像菜市场一样，不感觉上帝的同在。这里呢，我们服侍的人，每个基督徒要有上帝的同在。神拣选，神会使用。好了，第三点呢，讲到这个立定成功的原则，立定成功的原则。第十节到第十八节，那这边我们看到约书亚被上帝拣选，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现在还是在一个准备的期间，约旦河是要到第三章才过，所以还在准备的期间。那在这个准备的期间呢，他们要立定怎么样我们才可以成功。其实我们服侍神，我们走神的道路，是希望能够凡事顺利，凡事顺利。那神应许约书亚也是使你凡事顺利，对不对？所以这个凡事顺利呢，在英文就是 success， 使你成功。那如果我们要成功的话，我们要有好的准备。那这一段圣经第十节到第十八节呢，我们看两方面。第一个呢是有充分的准备，第二个呢是同甘共苦。那这个攻克这个迦南地，进入迦南地，过约旦河，这个事情呢才会成功，或者才会顺利。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呢是讲到这个充分的准备。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那这边讲到三样的准备，这个充分的准备，三样的准备。第一个呢是食物的准备，食物的准备。他说你们要准备食物。那当时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进到迦南地区之后，他们开始耕种要收成的时候， 开始耕种要收成，他们就玛拿就不再降下来。那这个是从先知者的预言来说呢，就是到了迦南地之后呢，这个玛拿就会停止。那如果是从一个军领者或是军事领导人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在战争慌乱的时候呢，没有时间来收取玛拿，所以呢是要做充分的准备食物。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再有玛拿可以收取，所以从灵属灵方面的领受来说，或者说应用来说呢，今天我们准备食物是什么？今天我们的食物是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4:34，当门徒去买食物回来的时候，就给耶稣说：“夫子，请吃。”耶稣说：“我的食物不是这个。”然后就是说：“难道说有人给你吃了吗？”他没有。然后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的食物是遵行差他来者的旨意。那这个神的旨意，简单来说，就是神的话。今天很多人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可是大家问问题是问错了。神的旨意是很简单，广的来说呢，是这本圣经。这本圣经里面所谓的 statement indicative 就是陈述性的话，都是神的旨意。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神的旨意。你们要去传福音，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这些都是陈述句因文法上叫 indicative， 那就是去的要做的，都是神的旨意。那今天我说我们很多基督徒问题问错了，我们问的不是我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我不知道神的带领。那神的旨意跟神的带领不一样，神的旨意是大原则。那大原则里面，在圣经里面有三个，一个是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婚姻。那婚姻这个旨意里面呢有两层，很多人不知道第二层。在新约里面有清楚的告诉我们，第二层是什么？婚姻是上帝的旨意，里面另外一层就是说，有的人没有结婚，有的人上帝没有引导他进入婚姻。那从广义的来说，那也是神的旨意。那在这个大的旨意里面，神带领人结婚，神带领人没有结婚。所以教会对婚姻的看法应该是这样。错误的看法就是说你非结婚不可。今天有些父母女儿18岁就开始紧张，有一个妈妈哭哭啼啼跟我说：“牧师啊，帮个忙吧。”我帮什么忙？他说给我女儿找个男朋友，介绍个男朋友。我说女儿多大？18岁。现在很多美国这个社会28岁38岁也不结婚。还有一个弟兄更怪了，更妙了。他刚刚搬到，那是很久以前在 Pittsburgh， 搬到 Pittsburgh 去，我去探访，太太不在家。我跟他聊天说：“哎呀，他说美国这个社会太乱了，太乱。”那个时候70年代他已经觉得乱，那现在怎么办？ 那个电脑那么厉害，整天都是爬到那个计算机前面，那怎么办？不是更乱吗？那是很乱。他说：“哎呀，真是乱。”但是有一天，我把我的孩子女儿带到台湾去找个丈夫，担心。后来我就问他，刚刚搬来嘛，我说你女儿几岁？他说两岁。两岁的女儿已经担心也嫁不到好丈夫到台湾去，请问台湾有好丈夫吗？你们都是台湾，不是娶来的丈夫，你们台湾嫁的丈夫应该不错吧。但是天下乌鸦一样黑了，到处都一样，到处都一样。台湾有好的，美国也有好的，台湾有不好的，大陆也有不好的，到处都有好的，都有不好的。你嫁到不好的，是你要负责。所以上帝说啊，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但是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稣没结婚，保罗也没结婚。有人说保罗有结婚，保罗没结婚。耶稣也说，有人是自愿，有人是被愿啊，自己不要结婚。那也有人说独身是恩赐，有的人是独身是恩赐，我就认识一个人有独身的恩赐，没有啊，现在已经过了时候，过时了啊，没有结婚，过得很好。神的啊，对不起，我讲太多了，这个不是讲婚姻。第一个讲神的旨意，婚姻是一个，婚姻有两个层面啊，在婚姻是上帝，婚姻是上帝设立的。但是在我们人的带领里面，一个是结婚，一个是不结婚。那教会对没有结婚的人要跟对结婚的人一样尊重，同时那没有结婚的子女，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整天逼他结婚，也整天问他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女朋友，有也好，没有也好。这个是上帝给他的。第二个是工作，第二个工作，上帝把亚当造好了以后，就放在伊甸园里面。圣经说修理看守，就是看守的意思。那是工作。然后呢，吃喝，你没想到吧？吃喝是上帝的旨意，每一个人都要遵行，哪一个人不遵行？你有没有吃？每一个人都要吃，每一个人都要喝，这是上帝定的。他所以上帝说，园子伊甸园里面树上所有各样的果子，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吃有规定，但是吃是上帝的。所以我们要吃喝，我们要嫁娶，我们要工作。神的旨意很清楚，那这里面还有很多是属于道德的，属于行为的，属于生命的，属于生活的，属于这个侍奉的，都在这里。那我们的问题是旨意的问题啊，不是旨意，我们的问题是在不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旨意。我们的问题是应该问神的带领是什么。婚姻的问题，举例子说，我们祷告说，主啊，你带领什么人来到我面前。亚当一闭眼的时候啊，上帝就带一个人来，睁开眼睛就看到夏娃。所以有人说，你要结婚嘛，要多祷告，祷告前要闭眼，祷告就结婚之后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但是上帝带一个人来，或者上帝没有带一个人来，那是上帝的带领。上帝带领你娶谁嫁谁，那个不是旨意，那个是带领。上帝带领你有或者没有，那是带领，那不是旨意。工作， 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所以工作每个人都要工作。那你说我家庭主妇呢？其实家庭主妇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一个是，如果你是结婚的，你有丈夫；如果你有儿女的，你养育儿女。啊，我们在美国很多这个夫妻是双职的，是吧？双薪的，双薪制，两个都挣钱，两个都挣钱。你们我不要不想得罪你们，所以但是其中一个呢要做一些家务。那有的人是为了孩子牺牲工作，哎呦好大的牺牲。但是也有的人为了工作牺牲儿女，有没有想到是牺牲啊？小孩子生下一个月，你的工作很重要，是不是？牺牲你的儿子，牺牲你的女儿，送给谁？送给 babysitter 啊，送回中国大陆。那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朋友，你生我的气也没关系啊，你把孩子送到中国大陆，给你的父母养，一养养个六年，有的养了十几年，下次来的时候他不认识你。现在我们在北美教会里面碰到许多这一类的。老大15岁，老二3个月，大的怎么叫，小的怎么叫？那时代的，这是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不去后悔这个。但是你认为你为你的孩子不上班是牺牲，你为了你的上班把你的孩子送给别人养，那个不是牺牲吗？孩子的童年只有6岁，6岁以后就不再属于你了，那个不是牺牲。上帝带领你上班不错，但是上帝也带领你在家里上班，那就是养育你的儿女，从出生到6岁，好好的基督徒的话，好好的把上帝的道来教导他们，他们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们在进大学的时候会偏离，但是如果你小的时候教的好的时候，有一天他会回来。如果你小的时候没有教，没有底子的话，他进了在现在青年学的时候，你拉着他来教会，等到他自立的时候，进了大学的时候，他从此跟教会拜拜。有的不认识上帝，等于是跟上帝拜拜，因为他小时候听了很多的道，反而长大了会变成叛教。你香港很多基督教学校教很多圣经，那他们不要求学生信耶稣，但是要求他们去参加每个礼拜几次的早会，那就牧师啊什么就讲道，所以他们都听得很懂，但是越听信越硬。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还有好几个是这样长大，反基督教反得厉害，因为他都懂圣经的道理，都懂生命没有改。那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也是一样，如果他们没有信主，那孩子信主是圣灵的工作，也是父母的责任，不是教会的责任，不是主日学老师的责任，不是我们儿童主任的责任，是我们父母的责任。你不能担保，我也不能担保，但是我们有责任。工作是上帝的旨意，不工作是上帝的带领。不工作是我说在外面工作，如果你不在外面工作，你在家里面也是工作，只是没有工资。比如说你去别的地方跟人家看小孩，喂他奶啊，1天8小时，人家给你钱，这个是你的工作。你在家里面也是喂奶，也是洗尿布等等，也是工作，只是这个工作没有工资。那没有工资的就不算工作，但是心态不一样。妈妈养孩子跟 babysitter 养孩子 对孩子的心是不一样的。那个 babysitter 永远不会给你的心给你的孩子，就像我们的公公婆婆爷爷奶奶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做爷爷奶奶很爱我们的孙子孙女，但是不一样，跟父母不一样。所以我讲到这个工作，你不要以为说你在家里面就不是工作。那这几如我特别可能是你姐妹比较多吧，针对你们讲说，这几年对你的孩子来说是你的生命投资，不是牺牲，也不是耽搁你高升，也不是耽搁你 fulfill 你的 self。你不需要那个 self， 你的 self 已经好，你的自我已经好，有这么漂亮的儿子，这么英俊的儿子，这么漂亮的女儿，那就是你的满足。工作、吃喝、职业跟待遇，职业是很清楚的，简单、大纲、原则，待遇是细节，吃喝吃什么。甚至说你都要吃，要吃什么？有的人什么都可以吃，有的人只能吃蔬菜，有的人吃甜的不会得糖尿病，有的人吃就会有。所以有的人可以吃，有的人不可以吃，那你就要知道你要吃什么。这个是吃什么是待遇，吃是旨意，所以一个是原则，一个是细则。所以那我们要准备这种食物，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如何，我们要把神的道像先知耶利米，把我得了你的话语好像食物吃下去，心中甘甜。那时间的预备，这里说你们要有三天的路程，要准备三天，再过三天之内你们就要过约旦河。那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那今天我们服侍神，我们需要时间的预备。这个过约旦河他们要三天，但是我们要进入神的侍奉里面，不管你是信徒也好，你是专业也好，传道专业传道也好，我们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装备自己。约书亚是40年受装备，花40年的时间。今天一般一个传道人做念神学至少要念3年。我的以前的那个，我常常请他是我的老板，我有人问他说，造就一个传道人要多少年，他说最少20年。那后来我发现我自己经过20年以后还不像样子，20年都不够，现在40多年了还不够，还不够，所以一辈子的时间。第三个呢是信心的准备，信心的准备呢就是要看这里讲的说，你们要进去要进去得为业要得那个地方，要进去这个也是要抓住神的话，肯定神的话，有一个肯定的信念。这第一方就是我们要立定成功的原则，第一个是充分的准备，第二个呢是12节到18节，就是同甘共苦，同甘共苦。那12节到18节呢主要是讲到两个半支派他们快到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就在约旦河东，约旦河东，他们应该是东岸，在约旦河东他们就占领了那一块地。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半个支派就把约旦河东那块地占下来了，那摩西也分给他们在那里。但是呢当年他们得到这个地的时候，他们有 promise， 有应许摩西说，等到他们的弟兄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要跟他们一起进去打仗，因为这边的地呢是没人管的，所以他们就拿去了，不用打仗。但是约旦河西的那些地呢 还有很多人住妻子住在哪里，所以他们要进行打仗，打仗呢需要帮忙，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要同甘共苦，所以我给他题目叫同甘共苦，共苦。十三到十四节讲到说，他说你们要追念，你们要追念啊，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平安的时候，把这地赐给你们的时候，把孩子妻子什么都安顿好了以后呢，你们可不要忘记做什么帮忙，所以呢他们要追念，他们要帮助，他们要选出那些大能的勇士要去啊，然后呢他们就要顺服。十六节到十八节呢，这些人到约书亚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就很乐意的说，十六节说，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那这个太好了啊，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呢，我们需要充分的准备，也需要同甘共苦。有些教会呢，这个各部门呢是各自为政的，啊，传道部不管敬拜部，敬拜部不管团契部，你做你的，我做我。还有的人也是这样子，有的人是这样，我做执事的时候，我热心的要命；我不做执事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管。那这个是你的部门，是你的事，与我无关。但是神要约书亚要告诉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说，现在你们的地都得了，也都安家立业了，都安顿好了，但是你的兄弟们在约旦河西还没有安顿呢，你们要去帮忙。感谢神，这些人呢他们就信守他们的承诺，他们就去。有人问说，九个半支派的人如果去苛胜仇敌，人数不够吗？如果他们不帮忙的话也可以够啊。然后说留下他们的妻子孩子，那留下妻子孩子，男人都走了，那就没有人管怎么办呢？如果这个亚门人摩亚人从这边跑过来怎么办呢？有人来攻击我的儿女妻子怎么办呢？所以有很多的顾虑啊。但是他们依靠神，他们这些安定者去帮助那些立业者。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也是要同甘共苦，我们随时要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人。有的时候好像是吃亏啊，好像是我做事你都没有帮忙，现在你做事我要去帮忙。他们应许了，他们没有得地之前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其实他们去打仗也打得蛮辛苦的，很长的一段时间。诗篇第四节说，他们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吩咐约书亚要认定清楚的目标，要鉴定英明的领袖，要立定成功的原则。当我们看到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看到人间常有不平的待遇，为什么他那么好？为什么他不用打仗就可以安顿下来，就可以享受？为什么我的日子那么苦，我遭受到那么多困难，一波不平一波又起？神给我们每个人的道路都不一样， 神让我们受苦，为的是我们得益处。那没有经过风波的人，也许现在看他很安详、很安定、很舒服，但是他们的生命像是没有磨过的、没有抚摸过的葫芦挂，一碰就破。那些经历艰难困苦、生离死别的人，他们的生命好像是那个葫芦挂被一而再、再而三的磨过。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当这个葫芦摘下来的时候，那个没有经过风霜的、没有经过摩擦的，切开以后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你要用这个东西去，如果你是北方人，大家知道我讲什么。这个葫芦瓜是做水瓢的，水葫芦长到这么大的时候，或者这么你看它要多大，你要去磨，把外面的毛给它磨掉，它就不往外长，它就往里长。往里长的时候，这个皮就会越来越厚。等一会儿摘下来，有时刀切不开，要用锯切。锯子切开以后呢，这个是里面的秧，里面的东西挖出来以后，就做舀水的瓢，哇，舀一大瓢水上来，还是很坚固。那个大大肥肥胖胖的，你切开以后呢，皮很薄。你如果那因为它量大嘛，所以你这么一挖呢，啪就破，没有经过风霜。所以不要看别人啊，不要看，我已经到了结论了，不要看别人。人间不平的待遇是肯定的，但是机会会带来责任，机会带来责任。将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是他们的机会啊，他们有机会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有时候机会去了不再来。我很记得有一次想要奉献没有机会了。我们教会在皮子老师查经班，不是教会查经班，他们需要买这个青年诗歌，就发起说我们要捐一笔钱，需要多少钱我忘记多少钱，150块还是200块，捐一个钱。我也很想捐钱，但是他们一发起一收，马上就收了，就够了。后来我就给那个人一忘记多少钱，反正给他奉献。他说：“牧师，对不起，我们已经够了，连奉献的机会都没有，连奉献的机会都没有。”这里我讲的是机会带来的责任。上帝给你有机会的时候，有一个责任去，像这两个半的支派。就过去帮他们打仗。第三是关心弱者的义务，关心弱者的义务，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义务是理所当然的，不是选择的。只要我们有机会碰到有需要的人，看我们能做什么。今年三月，神给我们有一个机会去中国四川，特别去看一些中国农村的那些小孩子没有机会读书，或者读书因为家境太穷，所以有的不能读书，有的读书很辛苦。我们去看的时候，就真的他们很苦啊，学费是不用给的，但是其他的费用，比如坐车。有一个小孩从他的家坐车到学校，不是坐车到学校大概25分钟，然后走路要走2个小时。他每天早上5点钟要起来走路去上学，放学以后走路回家。但是如果一个学期给他300块人民币，300块人民币大概 50块美金，五十块不到40多块美金，他就6个月半个一个学期不用走路，坐车去。还有的是没有衣服穿，还有的是没有营养，没有饭吃。师父去看他们的菜单，一素就是一个什么瓜，一荤一素就是一点肥肉膘子、肥肉皮，然后一点菜，就是一荤一素。多少钱？2块钱、5块钱的，没有钱吃饭，家境非常贫穷。还有的是有房子没有顶，有顶漏水，有房子没有墙，有墙没有壁，很需要。那我们在美国的人，其实一个月30块钱，一顿饭的吃了不止30块。关心弱者的义务，当然没有，除了中国，非洲也有，还有很多地方都有。只是提醒大家想一想，想一想，我们能做什么？我跟师母去看了7个家庭，他们是没有很多小孩子，去看了7个。那我们回来，有的已经给人领养了，我们回来就领养了3个，一个人一个月30块钱。这3个人才100块钱一个月，对我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轻而易举的事。关心弱者的啊，这个学了约书亚记以外，那约书亚的这2个半支派派了这些大能的勇士壮丁去帮助河西的这些弟兄姐妹建立他们的家园。那今天我们实际的有哪些事情，我提出这一点给大家思想。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几天可以一起思想约书亚记。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除了圣经的话语以外，也让我们从这圣经的真理里面能够汲取一些教训，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上能够变成实用，以致能够使你的教会被建立，你的国度可以伸张。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与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